最近，有一段时期，我们的学佛答问停了几次，是把这个贤首过失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把它讲圆满。那么这一份材料，宗旨是教给我们怎样依照华严经的理论教训来学习，才能够其如华严三昧，所以我们用了48次讲完了，一次2个小时，总共96个小时，华严修学的方法。那么今天星期五呢，我们的答问呢再恢复。今天提问的很多，好像有80多个题目，应该是答不完，答到什么地方呢就算什么地方，没有答复到的下一个星期五我们再继续答复。首先是中国同修的提问，有不少题。第一题是某一所具有规模的寺院，管理阶层为了增加收入来源，以接待旅游团，向社会扩展各种超度的佛寺，包括的时候开光、洒净、放生、祈福、放焰口、打水路，请问这样的方法能够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吗？还是给予社会一个负面的影响？学佛首先呢要认识佛教，什么是佛，什么是教，什么是佛教，得搞清楚搞明白，怎么个学法，学佛有什么好处，都得要清楚明了，那才是学佛。那么我学佛呢跟许多同学好像是不太一样，我是读书学哲学，从课堂里面老师给我讲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从这个地方呢认识了佛教，以后有缘呢追随张家大师，从张家大师那个地方呢才真正了解了世尊呢当年在世一世的行仪，我们真正认清楚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教育。世尊30岁成道，所谓成道就是 他在经教里面常常告诉我们，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，那就叫正道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东西是障碍，障碍了自信，障碍了心得。只要放下了，自信就现前，心得就圆显，圆满的显现，那就叫成佛，那就叫正果。这个成就是非常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智慧现前了，自性里本有的智慧，过去现在此界他方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你们有一样不知道的，你们有一样做不到的。相好光明，没有人能跟你相比。你经常常讲的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你本来是这样的，现在变成这么可怜，起心动念都造极重的罪业，将来还要受三途苦报，你冤不冤枉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呢？世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是吧？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毛病就是因为你有起心动念，你有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从如来的果位上把你拉到六道三途。谁给你的？没人给你，是自己迷了自信啊，才变成这个样子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慈悲，3000年前降生在这个世间，给我们做种种示现呢，帮助我们回头是岸。法传到现在3000年了，外国人的记载是2552年，今年。这些年代我们用不着去考据，这不要紧。要紧的呢，是要听佛的教诲，我们应该怎么放下，这个要紧。其他都不要紧，其他都不是真的。2500年了，尤其到近代这一个时期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变化。佛所传的这个教也随着时代在变，所以现代这个社会至少有4种不同的形式都叫做佛教。早年在80年代，我在美国过出讲经教学，为当时的同学解答，我说我们学佛要认清楚，第一个是传统的佛教，就是自古以来传下来的这传统佛教，这是真的，现在很少有了，很少见了。传统的佛教是教育，是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他从30岁正道的就开始教学，他一生没有见道场，一生修苦行，真的他教我们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他做到了，他要做不到我们就不能相信，他做到了。 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啊，那么佛教传到中国，这是一千年之后，啊，佛灭度后一千年，佛教传到中国，这相法时期。啊，传到中国，这些传教士，啊，立刻呢，就跟中国文化融合成一体，穿中国人的衣服，住中国人的房子，啊，吃中国人的饮食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、本土化。你看佛教一点都不固执啊，啊，它跟得上时代啊，啊，无论在哪个地区，在哪一个时代，它都行。啊，他都没有障碍，真的是《华严经》上呢，清凉大师所讲的，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啊，这一点我们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啊！啊，那古老的中国跟现在中国完全不一样了，我们的佛教也要现代化。啊，也要本地化，这才能行得通啊！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别忘记它是教育啊，教育你就离不开教科书，离不开课本。我们的教科书课本就是经典啊，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学习啊，学习学习做人。学习怎么工作，学习待人接物啊，学习与像现在这个开放的这个世界啊，不同的族群啊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宗教，跟他们如何能够和睦相处，这是佛教啊，佛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学的是要学释迦牟尼佛啊，是要跟他学习这传统的佛教啊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宗教的佛教。那佛教本来不是宗教，就真变成宗教了啊。你看这像现在这个寺院啊，它是宗教啊，它有金灿，有佛寺啊，那么不过过去这个佛教里头没有观光旅游啊，现在随顺这个时代呀 啊尤其很多价值观呢改变了啊，在从前古代可以说一百年前啊，一个世纪之前，这个社会价值观呢还是伦理道德。还是以这个为主，现在不要了啊！现在的价值观呢是财富啊，每一个人追求财富，所以现在这个佛教的寺院里面也搞观光旅游啊，只能随顺时代了啊。那到底是利有利有害，我姑且不论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到祖国，啊，到北京去访问呢，赵朴初居士接待我，啊，我们头一次见面很难得，就谈了四个多小时，啊，我提出了。这个看法啊，现在中国寺庙啊，都是古代的古建筑，都有很长远的历史 啊，尤其是观光开放旅游不适合修行的啊，应该把它通通开放做观光旅游的景点，为国家也赚取外汇啊，我就是这个看法啊。那么真正的佛教呢，我给普拉建议的应该啊要学习外国的大学城，交通方便嘛，资讯发达嘛，啊，不必要建很多的寺庙，十个道场就够了，啊，一个宗建一个道场，选择一个地方建一个道场，不要建宫殿式的，盖学校的形式，啊，这一个道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宗派，啊，这个宗派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这个学院，啊，是经典的学习；另外一个呢是学会，啊，这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倡的，啊，像净土宗净宗学会，啊，华严宗华严学会，啊，天台学会，啊，禅学会。啊，对于用学会，学会是什么？是修行，大家在可以学修行。学院呢？啊，净宗学院，啊，天台学院、华严学院、禅学院，那是研究学习这个经典，啊，这样就很好。普老当时听到很欢喜啊！啊，现有的寺庙去，那都是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嘛，它有历史这价值在嘛。啊，也同时兼着做什么？做这个机会教育。啊，他们来参观我们这里有导游给他解释，啊，把佛法的时候就传给他们。啊，借着观光旅游啊，你比如像这个佛法里面的表法，佛法里面的这个精神啊，佛法里面的这个戒律啊，都随时可以讲一点给他们听听。啊，这是这个佛教人怎么生活啊，教人怎么样断卧修善，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的好事情啊。他们来观光旅游交了学费呀，我们也得给点东西给他带回去啊，不能白来，这个很有意义 啊。所以所有寺庙，有历史的寺庙啊，你说两三百年以上的寺庙的时候，都可以做开放做观光旅游啊，美国历史只有200多年了啊，所以真正是这个佛教的道场要重建啊，不能跟现这个古老寺庙在一起啊，那是学校，那是修行道场啊。那么我这个想法呢，老居士虽然是非常赞同啊，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啊，现在也没有人提这个事情啊，可是还依然呢还是要走这个路子啊。所以我常常想着我们要办宗教大学啊，要办多元文化大学啊，这是延续传统的佛教一种方式啊，随着现宗教变这个佛教变成宗教了啊，我们不能不承认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是佛教变成学术了啊，现在在国外啊，好像国内也有啊，许多大学里面哲学系有佛经的课程啊，在外国学校甚至还有佛学系啊，这就变成学术了啊。前年我们访问伦敦啊，伦敦大学、剑桥大学、 他们学校有汉学系，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。汉学系里面就有佛学的课程。啊，就变成学术了。第四种呢，是变成邪教了。啊，打着佛教的这个旗号。啊，完全做欺骗信徒，伤害国家社会的事情，这邪教啊！所以在目前的社会出现这四种形态，我们都要知道啊。通通知道之后了，你就晓得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啊！我们要认真努力在经教上下功夫啊，天天要上课啊，天天要学习啊，啊，学以致用啊，把我们在经典里面所学到的用在生活上啊，生活就快乐啊，是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？啊，不但这一生快乐，来生后世生生世世快乐啊，你不会堕落，哎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这一条呢，我就说到此地啊。下面第二条，如筹集大量资金，新建宏伟的寺院，希望成为有名的旅游胜地，借此弘扬佛法，请问是否可以？这就是我讲的观光旅游啊，机会教育啊。对象是谁呢？对象是观光旅游的这些群众啊，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啊，这也是很好的啊。这是做旅游观光事业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是老法师常讲佛教是教育，但为何现在大部分的寺院都是烧香拜佛或是观光旅游啊？这就是我刚才讲的，目前社会上的这个佛教四种形态里面的一种是宗教的佛教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传统的佛教，这个要知道啊，它已经变成宗教了。第四个问题是，现在一些父母出家或到道场做义工，于是把年幼的孩子丢给道场和任由孩子没有人照顾，请问这样是否恰当？这个是他不要孩子了啊，他想把孩子舍弃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他要孩子爱孩子，他就不能这样做法啊。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孩子的教育看得最重啊，因为过去中国过去的家是大家庭啊，孩子要没有教育的话，这个家会家败人亡啊，家破人亡啊，所以对于这个同盟教育啊，是特别重视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的家没有了啊，应该是在民国二十年之后，中日战争以后的时候，中国家被打破了啊，没有再没有大家庭了啊。现在这个小家庭的不是中国人的家啊，中国人的家的时候，在过去，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村庄啊，这个家族人少也将有上百人啊，人丁兴旺的总有六七百人啊，所以它是大家族，它不是小家啊。所以这是社会的变迁呢，我们都应当理解啊。那么我们你养的这个小孩，你还需不需要照顾他 啊，需要照顾他，那就认真教导他。啊，养不教啊，父之过啊，那父母的过失啊，你养他就要教他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俗话说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”这句话在古代有什么样深远的意义？对现代又有什么样重要的启示？如果说启示，我们可以说，古人把德看得很重，啊，才在其次，啊，这是古代。啊，古代为什么要把德看得很重呢？那个社会的安定和平需要道德来维系。啊，中国这个族群，啊，历史上有记载，从伏羲氏，啊，到我们现在5000年来，5000年这个族群，这个地区可以说是长治久安，啊，在全世界历史里面呢，都找不到的，啊，这样一个和睦的族群，啊，他靠什么？他靠教育，啊，他靠教学，啊，所以建国军民呢，教学为先，啊，他的价值观建立在孝敬仁义，啊，孝亲。敬老啊，仁爱啊，讲道义啊，这个义是什么呢？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能如理如法啊，我叫合情合理合法啊，这叫义啊，他的价值观建立在这里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没有了，家也没有了啊，这个孝亲尊师没有了。仁义道德没有了啊，现在靠法律来维系啊，法律没有中国传统伦理这个伦理道德这种教育的作用大。啊，那么现在女子需要才了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保障了。在从前，女子一生是家族保障的，那所以有德就行了啊。现在家没有了，没人保障你了啊，你老了，你的儿女能不能养你都成问题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也得要有才了啊。所以时代不一样了啊，我们没办法回到古代。可是中国家的精神与功能实在是太好了啊！我们也有一个想法啊，希望现在的这个团体啊，团体能够集成中国传统家的精神与功能啊，把这个好的东西沉传下来，这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幸福都有帮助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劝导这些企业，啊，企业家，啊，企业能把中国传统的家，啊，这个家道，啊，家规、家学、家业沉传下来，啊，这是一个新的想法，啊，也可以做得到，啊，不是做不到的，啊，那么在北京。啊，胡晓林居士他就在做实验啊，他将他的企业了来实验呢，集成中国传统的家道啊，做得很成功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这次四川地震啊，灾区伤亡的人数很大，急需要大量的 各种血型的血液及受灾的患者急用，出来捐血的民众虽多，但满足不了啊四川灾区的急需。这佛弟子是否啊，应该发起义务捐血的活动啊？请问老法师是否能号召尽众学人一起来捐血？啊，这个可以。啊，这个灾难呢，实在讲还是刚刚开始啊，全世界的灾难太多了。啊，那么这种救灾，救一时，一时也要救，救根本。是要靠教育。啊，确确实实中国这句古话了，现在还是可以用啊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。啊，要帮助人，这个教学是帮助人。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啊，中国传统教学的目标跟佛法教学的目标啊，都是这三句话啊，开始帮助我们转恶为善啊，然后再提升转迷为悟啊，最后最高的境界转凡成圣啊，这个才能从根本上啊救济一切众生。下面一个问题，这上海市佛教协会1990年印刷的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劝喻策进第33品中，在有所贿赂一句经文后，添增了今世恨意微相正极8个字，请问这种做法应该怎样看待？这个做法，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注解里头有详细的说明啊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啊。从长远来讲呢，后世的佛弟子在弘扬流通印刷此经时，应本着什么样的态度和原则，才能使这部经更好的利益广大众生？你这个想法非常正确，这是佛的想法啊。这两句话加进去的时候，这个经的意思更明显更明白，就是你讲的利益广大众生。那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有所取舍了啊。那么这两句也是这个无量寿经云一本的经文啊，既然是云一本的经文，写这个下劳没有加上去，你能把它补上去也可以啊，这个不是你补的，这是古大德所补进去的啊。第八个问题，他说请问有没有鬼神？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得罪鬼神的地方？鬼神真有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得罪鬼神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数之不尽啊！这个事情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啊，可以在全世界，我们走过很多地区，都有许多人有跟鬼神接触的经验。那我们也常常啊请他了做报告啊，给我们来分享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下面一个问题啊，他有好多这个四个小题目啊，有关染料的问题啊。他第一个小题，他说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是用大量的染料经过化学工艺染成各种颜色，请问这对大自然的水有什么影响？我想这个影响的常识你知道的比我多。 因为你们看过许许多多的资料科学报告啊，那你知道我平常除了佛书之外我不看，我也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啊，所以你知道的比我多啊，我相信有很大的影响啊。第二呢，穿的衣服啊，这个面料啊都不是棉布，对人身是否有害，很多布料掉色，穿了一段时间后啊全身都变色，尤其是对儿童是否对身体有害，应该有害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出家还比较好一点啊，因为不穿这些有彩色的东西啊，都穿得很朴素啊，嗯啊，那个我们这个过去出家人啊穿的是染色衣，是自己染啊，没有这些化学的染料啊。底下一个问题是修建房屋啊，装饰家具等用的油漆毒害很大，对人身体有严重的染污，对大自然的空气有什么影响？当然也有严重的影响啊，这个是肯定的啊。所以现在的人很可怜，过得不是健康的生活啊，就像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，饮苦是毒啊，你所喝的饮料是苦水，你所吃的都是毒啊。你看我们吃的是那个肉食就更不必说了啊，这些动物都是吃的化学饲料，所以人吃了怎么不长病呢啊。植物有大量的农药化肥啊，所以通通变质了，人太可怜了。如果我们晓得我们可怜了，就应当下定决心认真念佛求生净土啊。我们为什么不从这个世界移民到极乐世界啊？这个是最聪明的选择，智慧的选择啊，应该这样做才对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它燃料还可以用在各种食品啊，尤其对儿童的食品品种特多啊，有的吃了长高，有的吃了长胖啊，体重升高到极点不知如何是好，还有一些小食品吃的小孩啊不长个子啊，小孩天天不吃饭啊，先吃小食品，请问用什么方法能让这些食品厂家不再制造对人类有害的东西？如何转变他们的思想，提升成为社会国家人类做贡献、献爱心的理念？那么我们能够做的啊，如你愿望所做的，就是天天在这里讲经教学啊。可是今天佛教呢，在一般社会啊，它有个阴影，认为佛教是迷信啊，认为佛教跟不上时代啊，不合科学，所以我们天天在这里讲，收看的人并不多啊，认真学习的人就更少。啊，关系在此地了，你要真正关心，真正发心，事出世间圣贤人有一句真话，从我做起，自己做好了才能影响别人。那你要想靠别人的时候，那不可能的，求人太难了啊，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啊。那么首先你家里要有小孩啊，你也照顾小孩的饮食起居啊，避免这些染污 啊，那么你家的小孩能够健康的长成，啊，有德行，有智慧，啊，别人就会跟你学了，啊，所以一切都要从自己本身做起，啊。底下有一个问题，说有些美容美发的原料都是海底泥、火山泥，请问有何因果？讲因果现在没人相信啊，啊，讲科学有人相信啊，这个因果啊，你给那一些众生，无形的众生呢，就结了怨了。这些无形众生就变成你的冤亲债主了。啊，学佛的人也是能懂。啊，我们因为看到过很多这个灵媒附身，啊，出现很多的异象。啊，从这个地方。我们能看到一些业因果报的真相啊，这确实有。下面一个问题，说有的学佛人并不是真学佛啊，听到讲经或者是圣贤教育，一边听一边就把词改了，例如听到人之初性本善，就自言自语地改成人之初性本恶，还变成口头语，而且对周边的人讲得头头是道，仿佛很有道理，这该负什么因果？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些因果报应，我们在前年也汇集了一本书啊，就是世尊在经典里面呢讲的这些地狱的果报啊，这个果报都在地狱啊。我们有几位同学发心查大藏经啊，好像是三个星期完成的，把大藏经里面的有关讲因果报应的把它抄在一起啊，我们以后把它印出来了啊，分量相当大啊，我给这本书提了个名字啊，这个名字是注经啊，有很多经嘛啊，注经佛说地狱极要，重要的记在一起啊，你去看这本东西，你就全都明白了。啊，下面第十二条是有一些修学佛法的人，自称是大德、大修行人，到处讲经说法及修学心得，很多同学极为赞叹，跟随修学，影响面很大。大德曾多次见到老法师四处宣扬自己，可是当他们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大发脾气，请问跟随这样的大德修学会怎么样？这样的大德误导了很多众生啊，跟他修学他要背什么样的因果？这因果我们不必说了，个人因果是个人承担了啊，没有人能够离开因果的规则啊。那么从你这个问的话里啊，说这个大德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，还会大发脾气。这个大德就不是真的大德了，真的大德不会发脾气 这个大德是假的。所以我们记住孔夫子在《论语》里头说了一句话，那就是标准。你把这句话记住。夫子说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周公是大德。你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你是大德。时教且令，其余则不足观也。看你行为上什么，你傲慢。你有傲慢。你还吝啬。那佛孔子说，那其他就不必说了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我们现在给同学们提出的标准，这是古圣先贤佛菩萨告诉我们的。这个标准是什么呢？弟子规是标准，感应篇是标准，十善业是标准。你细心观察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跟这个三样东西相不相应？相应真大德，不相应假大德。这不就很清楚了吗？所以自己有个标准呢。这标准不是叫你去衡量别人。你常常衡量别人说自己有过失。这些标准是衡量自己的，我自己有没有。别人是不是大德与我不相干，我自己是不是大德，这个关系大了。自己要向大德看齐。要提升到大德的境界。这重要。所以不管别人。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同学们，我们接受批评，不批评别人。为什么不批评别人？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不够资格批评别人。别人批评我，我接受。他批评的对，他说的，我真有这个过失，我感激他，他提醒我，我改过自新。他所说的我没有这个过失，我冤枉了，我不要辨别，消灾免难。这是什么？他来帮助我消我的业障，是个好事情。这不是坏事情啊。接受别人的批评，接受别人的回报，接受别人的陷害，决定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把自己的烦恼习气磨掉了。否则的话，你学的是很多，你做不到啊。就从这些地方去磨练。所以真正来折磨我的人，都是来成就我的人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才能够不断的把自己向上提升。他这还有几个小问题。附带的，他说同修们对他盲目赞叹，会不会给双方造成不好的因果？是的。你赞叹他，让别人对他的时候，这个跟他学的人更多，是以盲引盲，你要负责，要负因果责任。所以我们在初学的时候，老师教诫我们不可以回谤别人，也不可以随便赞叹别人。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奇怪，赞叹别人不是好事情吗？为什么不能赞叹呢？就像你在此地提的，赞叹不当会伤害很多众生所以赞叹不是容易事情要真有智慧，真有德行才可以赞叹人 也应该说才可以批评人啊，真正有德行有学问啊，真正的大德才能做到啊，普通人做不到啊。下面说在近期啊，有一位大德在某个道场突然昏迷，生活长期无法自理，有众生附体，他的冤亲债主只想抱怨不听开示，他本人说，我这样德行高的人怎么会发生如此之事呢？请问老法师他应该怎么办？他应该忏悔。才能自救啊，这是他自己这种情形，在佛法里面叫正上慢啊，他对佛法不了解啊，自以为修行不错啊，自以为德行很高啊，其实他跟普通人并没有两样啊，这个是自己的误会，不是对别人的啊，自己产生误会啊。我在早年学佛遇到一个人啊，在家居士，他告诉我他证阿罗汉果啊，说得非常坚定，这个人是个好人啊，绝对不是有意欺骗人啊。我遇到这个难题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最后我就想到了，我说阿罗汉有神通阿罗汉有六通，别说阿罗汉了，出国须陀环就有两种神通，天眼天耳。那你天眼是说，天眼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他能看见啊。比如我们这个住在这个讲堂，我们讲堂上面还有楼，下面也有楼，那个有天眼人，他能看到上面的人，也能看到底下人在干什么，他没有障碍。我就向他请教，你有没有啊？我们坐在在家客厅啊，那个外面是墙，外面是马路啊。我说外面现在有些人走过，你有没有看见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证明你须陀洹没证得，那阿罗汉当然你证不到，这样他才相信啊。这是属于正上慢，他不是骗人，他误会啊，误会他自己以为证得四果阿罗汉。那如果是有意来夸大的话，来欺骗别人的话，那罪过就更重了啊！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懂得啊。幕后这个小题说，这位大德发愿要度众生，因此来道场的众生很多啊，可是他的功夫还不到，众生得不到利益，所以附在他身上的众生很多。请问愿是不是不能乱发？这是真的，愿是不可以乱发的啊！你发的愿你要兑现啊！这个愿发愿，其实人人都发愿，但是口头上发愿，不是心里发愿啊。佛教给我们基本的大愿就是四弘誓愿啊。我想第一愿大家都乐意发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可是凭什么度啊？凭道德，凭学问啊，你的道德你的学问能不能帮助众生啊？那不能怎么办呢？所以接着后面有三愿，三愿完成你才能度众生啊。所以第二愿呢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你烦恼断了没有？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学了没有？ 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你成了没有？你必须底下那个三愿圆满，上面这第一愿你才能做到。那你从这四弘誓愿教诲当中，你就晓得我们从哪里下手啊？的确是要从发心啊，我断烦恼，我学法门成佛道，不为自己，我为一些苦难众生，我为了要度他们，所以我自己拼命学习，这就对了。这是诸佛菩萨啊，为自己烦恼不断，我堕地狱，我变恶鬼，何干？与别人不相干啊！但是我发愿的时候，那我要不成佛道，我要不学法门，不断烦恼的时候，那些苦难众生，我想帮助他，帮不上。这个问题大了啊！所以要知道啊，断烦恼不是为自己，学法门也不是为自己，成佛道也不是为自己，全是为了啊帮助众生回头是岸了啊！这是佛，这是菩萨了啊！这是佛菩萨了，最值得人敬仰的地方啊！我们明不明白这个道理？啊，懂不懂得佛的教诲呢？啊，没懂。为什么没懂呢？我们没去做啊。所以无论是自行是化他，都是从自己开始啊。如果我们自己连弟子规都做不到啊，孝顺父母没做到，奉事师长没做到，再说一句话是，我们连自爱两个字都没做到，就不爱自己，你怎么会爱别人啊？爱自己的人一定是天天忏除业障啊，提升自己的灵性，那真正爱自己啊。一个爱自己的人肯让自己堕落地狱吗？肯让自己变恶鬼变畜生吗？啊，为什么会堕地狱？嗔恚心重。为什么会变恶鬼？贪心重。为什么会变畜生？愚痴心重。啊，那换句话说，真正爱自己的决定断贪嗔痴啊。啊，贪嗔痴不断，这个人不自爱啊。啊，他怎么会有成就啊？去学佛的人多啊，真正有成就的人少。那什么原因呢？他不是真学，假学。啊，真正学没有不成功的。啊，真正学佛的时候，那佛经里面所讲的殊胜利益，我们讲的很多啊，都是真的。你只要真干啊，特别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这身体健康，中年人以上啊，大家都着重啊身体健康啊，只要你心地清净真诚慈悲，你什么病都没有啊，百病不生啊，纵然有病你念佛自然就好了啊。那什么真学佛，它有真感应，真起作用啊。这是经典里面特别是华严经对这些道理讲得非常详细啊，假学佛没法子啊，不管用啊。从前李老师常讲啊， 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，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啊。如其受好处，那就是阿赖耶识里面中国佛法种子，这一生当中得不到作用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提问啊，第十三题，在当地的山神、土地神，还有许多众生都要求往生，他们不知道如何做功德，能快一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请问老法师应如何做？鬼神跟人间差别不大啊，人间学佛需要从经教下手，鬼神也不例外啊，所以鬼神也要求听经啊。啊，这是2000年吧？啊，写的应该是2000年。新加坡居士林的林长，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啊，他晚年身体有病啊，不能工作，在家里面呢休养啊，躺在床上，找这个啊居士林的总务啊，向他要我们讲经的光碟啊，李牧原居士总务啊，李居士把我们的讲经的这个光碟啊送给他啊，他每天看看这个听经啊，听了2年呢，每天听8个小时，听2年，和这晚年真学佛了，他真懂了。8个钟点这个看这个听讲经呢，大概有8个钟点念佛，因为他不看经的时候就念佛啊，这就是睡眠啊，一睁开眼睛就看经就念佛啊，每一天这是他的功课啊，2年没有中断。他告诉林牧原，他说他想往生，他真有把握。林牧原向他要求，他说你现在不能走，居士林里头的人事不稳定啊，希望你多住几年啊，只要你在，居士林就能够很安稳的维持下去。那他就同意答应了啊，这又过了2年啊，这听4年经啊，念4年佛了，欲知时知啊，他好像是8月走的啊，8月即这个几号，他写在一张纸上啊，写了10几个啊，8月几号8月几号写了10几个，家里人也不敢问他，他也不说话啊。他往生呢，就是他写的那一天，3个月之前写的啊，欲知时知啊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在。就是那个办这个培训班，啊，培训班的同学呢，4个人一班，到他家里帮他助念，啊，有一天助念的同学回到居士林，哦，就带来一批。老林长的冤亲债主，他说人很多很多啊，他们是跟这个法师到居士林来的啊，居士林的护法神 准许他们进来。啊，他们进来不是扰乱的，啊，他们看到这个老居士往生，心里很欢喜，也想啊听经念佛啊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个时候我正好在香港。啊，他们打电话告诉我，啊，这个事情发生了怎么办？我说赶紧给他立牌位。啊，老居士的冤亲债主，啊，立牌位。啊，那我们这讲堂里面平常都是播放啊光碟，讲经的光碟。啊，也有一些人去听，啊，劝他们到讲堂去听经，他说不行，讲堂的光太大，他们受不了，啊，不敢进去。那怎么办呢？最后的要求啊，在饭厅。啊，这正好居士林有两个大饭厅，啊，大饭厅装起这个录音电视机，啊，我们用这个接上这个线路的时候，把讲经的时候就在两个餐厅，啊，日夜不中断，他要求听地藏经，啊，我们去讲地藏经，白天晚上不中断的播放了一个月，他们很感激。啊，他真的往生了，啊，所以这是冤亲债主啊，啊，这些鬼神呢，我们确实啊可以帮助他，啊，所以我们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，啊，我们每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客厅或者是佛堂，啊，放地藏经。放阿弥陀佛的佛号，不要中断，啊，晚上有鬼神到那边去供修，啊，我们相安无事啊，啊，我们帮助他，他也不扰乱我们，啊，每一个人都能做到，啊，如果是于你自己的家里冤亲债主，他找上你来的时候，你就给他做超度，给他做三皈依，啊。尽心尽力地帮助他，他也会感激。啊，鬼神里面善心的还是很多，啊，恶鬼很少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正在怀孕期间，他丈夫却在外面呢找女人。看到腹中未出生的宝宝，他说我非常伤心和矛盾，请老法师慈悲开示，这种现象在现在社会非常多啊，如何能令他们回头？这个就是古人的一句话了啊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如果你有很好的德行对待你的丈夫，啊，你的丈夫会比较这外面的女人不如你，他就回头了，啊，如果你做的跟普通人一样，他觉得你没有什么稀奇，你不如外面的女人女孩子好，他当然到外面去找了，啊，所以人只相处不在外头的这个相貌啊，不在这个，在内在的德行，德行才能感人啊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，你应该更认真好好的修行啊，这个教导啊你的婴儿啊，古人是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了啊，叫胎教啊，一个小孩能教好了，不但是你家庭的光荣啊，也是社会国家的啊真实的利益啊，他是个好人，将来会给社会造福，会给国家造福啊，为国家培养人才 为社会培养人才。啊，你用这个心呢，你也就把你先生这些事情淡化了。下面第十六题，啊，这现在学校的男女关系非常混乱，同居和未婚先孕的现象普遍，家长一方面希望孩子多上学，将来好谋生，另一方面又怕孩子学坏，影响一生，可否礼请老法师将邪淫的果报结合现代的情况为大众开示，家长应该怎么办，孩子以后如何生活？这些事情就像你所说的，在现代的社会是一种潮流啊，全世界都是这个现象啊。你要晓得社会为什么乱，灾难为什么多这么多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。中国古人常讲啊，万物淫为首啊，百善孝为先啊。啊，现在社会的人麻木了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读圣贤书，轻视圣贤书，认为圣贤书都是糟粕，应该要把它丢掉了。啊，所以社会灾难多啊。啊，我们曾经看到啊，这是十几年前我住在美国的时候啊，看到美国一些预言家画了一张地图啊，未来的世界，我们这边这个也外面也挂了一张啊，注意都能看到啊。啊，这个地图状况什么时候发生呢？我们在美国那个时候，这二十多年前，大概25年前，啊，他们告诉我的是2100年，世界就变成这样。啊，我离开美国，你看到新加坡、到澳洲，啊，现在有一些人告诉我的时候，人心太坏了，灾难提前了。大概是2050年啊，这个跟巴西那个预言家讲的很接近了。巴西预言家讲的是2043年啊，那就距离我们现在只有30年的时间了，这个世界就变成这样子啊。最近啊，有人告诉我，不出10年，还有一个人给我讲一个确切的时间，7年。啊，你看看那个地图就太可怕了。啊，世界上的人口会死80%。啊，那要是讲不出10年的话，啊，这个世界上人口的消失，就是种种灾难，这里面将来最大的一个灾难大概是瘟疫啊，现在已经有了，我们在报纸上已经看到了啊，这个瘟疫发病到死亡只有4个小时，没有药可治啊。预言家的预测，因这个病死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很多亿呀，这数目字是用亿来做单位的，没救啊！啊，这个会，这种疾病会传染到全世界，啊，严重的瘟疫啊，10个人当中只能够有2个人留住，8个都走了啊，所以将来全世界的人口大概只像中国这么多啊，只剩了啊。112亿的人， 啊，十一亿、十二亿的样子。啊，那个时候世界没有人争了，啊，人差不多都死尽了。啊，所以这是这个这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因素就是淫欲，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社会现象。啊，你说这多么可怕的事情！啊，不读圣贤书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开游戏机啊，就是电动玩具场所啊，开这个游戏机的生意啊，做这个买卖，对自己对家人的果报为何？这个果报不要细说，果报都在地狱。”啊，为什么呢？害自己，害小孩。啊，这个钱不能赚了。啊，比开赌场的罪还重啊。那在佛法里面讲，你杀人生命罪不重，断人慧命最重。你这是断小孩的法身慧命啊！啊，果报在地狱。啊，地狱。恶鬼畜生你通通都要受，受完之后你到人间再到人生，生生世世愚痴没智慧啊，你就可怜了啊！所以图眼前一点小利啊，不知道的时候啊，这个苦难的果报啊，是生生世世都报不完的，你说这个多可怕。下面第十八题，这弟子的丈夫前几年呢开过香肠厂，啊，这做腊肉的，啊，做香肠的，才知道厂商大多数是用废弃的骨头和动物的内脏磨碎，再用香精和其他化学品制作。请问开香肠厂的果报是什么？现在社会呀。如何选择谋生的行业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决定不要做杀生的行业。啊，你做这些腊肉、做香肠，都是属于杀生这个范畴之内。啊，而且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一种行为。啊，用什么废弃的骨头给这个动物的内脏磨碎，啊，来装在这个猪场里面做香肠。你这不是害人吗？这叫什么谋财害命啊！你提出来很好啊，人再不敢吃香肠了啊，再不敢去吃腊肉了啊，这些香精美味都是化学品啊，所以你吃了就得病啊，大概在将来这个大瘟疫里面的时候全部都收走了，逃不过啊！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！下面十九题，这老法师曾经提出，道场如果牌位很多，可以把牌位啊输入电脑，播放牌位啊光碟。这个我没出过这个主意，这什么人出的主意我不知道啊，但是也是好主意啊，牌位太多吗？没地方放怎么办呢？啊，他问他底下三个问题，他是否必须活化牌位，神灵众生才能获得功德，这是真的啊！我们跟临美往来，临美希望牌位是一张一张的话，不可以一叠一叠啊，一张一张的话啊，这他们的要求啊，我们有诚信心 啊，他们的欢喜啊，这个我们在理上人情上讲呢能想得通的啊。第二是法会圆满时，这些已经输入光碟的牌位需不需要再印成纸张火化？我想这个不需要了啊。法会圆满的时候，圆满那一天，你的牌位通通都已经火化了啊，这个光碟里头就不需要了。如果光碟里面保存或者发挥，将来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啊，那这个光碟保存呢就有用处，免得避免下一次再去写再去输入啊，所以光碟是可以保存啊。后头一个问题，如果不需要活化牌位，那么三十新年圆满时活化牌位的这个部分仪规是否仍需照常进行？三十新年圆满的时候牌位一定要活化啊，所以你电脑里面保存的这个可以保留，可以作为档案啊，下一次再做三十新年的时候啊，那你就方便了啊，新加入的加进去，旧的时候都可以从电脑输出啊，应该这样做才如法。底下问，他说请问已经火化的牌位，护法神还允许这些众生参加法会吗？目前世纪禅寺的牌位价格有几种啊，10块钱的牌位需要按期火化，不知道对这些牌位已经火化的神众，是否护法神仍然允许他们进入道场参加这个史无前例的大法会，让众神灵在那里有一个长期熏修的机缘。我想这些事情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，应该是可以的啊，因为系念道场每一天都有这些众生呢往生啊，往生并不全是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是少数，有往生天道，有往生人道啊，也有往生畜生道啊，都是帮助他们提升的啊，当然没有往生的还是有啊，我相信没有往生的时候他不超过一半啊，他天天有新的众生进来啊，每一天呢也有众生往生过去啊，所以这个法会呀，确确实实有它的好处啊，有它的这个真实的利益。末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念诵三十心念全集时，如果观想自己置身于世纪禅寺现场，不另作祈请和上供，是否可以将经文中的斋主念为世纪禅寺寺中弟子，并照常念特勤三尊灯座这一句经文？应该可以啊，可以这样念法啊，观想在那个道场跟那个道场融合成一起。下面是网络同学的提问。第一题，他请问老法师，在你的修行中是如何让自己彻底放下，透彻了悟世间一切都是空的？完全靠经教的学习啊！我常常呢提醒同学们啊，学佛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自己里面的烦恼习气很重，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， 啊，明文利养，五欲六尘，你怎么能够抵得过？啊，我唯一的方法就是讲经。啊，讲经，我不是讲给别人听的，我是讲给自己听的。那别人是附带的。啊，如果讲给别人听，我的目标达不到。啊，所以我是讲给自己听。啊，将自己修学的心得给大家在一起分享。啊，你们得多少？跟我不相干。啊，所以我57年来没有一天中断了学经教。这样，我的利益是从这里得来的。啊，那我的基础呢，告诉诸位，是过去韩馆长给我奠定的。啊，我们相处30年。30年不是一个短时间。啊，把我那点毛病习气呀、啊、通通给堵住了。啊，这是对于一生修行有大利益。啊，你说我能够啊不管钱不管事不管人吗？这就是人之所好啊。都想管人管事管钱呢、啊、那我能不管吗？啊，我跟他相处我不能管，他管了。啊，他不准我管。啊，道场建立啊，图书馆馆长是他。啊，你看也有不少物资费出家的，出家的都是跟他出家的。啊，拿过来找跟我出家的时候，他决定不答应，他不收留的，啊，都跟他出家，啊，所以呢，我30年呢，他对我的帮助就是让我在讲台上一天都不缺，我就很满意了，啊，所以逼着我不能不把他。管人管事管钱放下，彻底放下。他是我的大恩人呐、啊！我有这样一个善知识啊，我也逃不过这些诱惑。啊，是好事不是坏事啊！啊，我的成就。是他帮助的啊，所以他升天呢、啊、他有大功德了大福德啊，我的成就越大他的福报就越大啊，我对他没有怨恨呢、啊、我对他只有赞叹只有恭敬只有感恩啊，所以这个要知道啊，人家对待我们的时候是成就我，他不是害我。啊，如果他呢把名闻利养都交给我，那是害我，我会掉到陷阱里面去。啊，这是中国古谚语所说的：你要害一个人，你就叫他做当家，就叫他做执事。啊，他有权，又管人，又管钱，又管财。啊，绝大多数都要被地狱。这不是好事情啊！啊，可是这些事情又不能没有人做，你各道场总有人做啊！啊，但是虽然道场不能不讲经，不能不念佛啊，执事要听经，要念佛，他要不听经不念佛，他管这些事情一定出漏子啊，那个果报呢？非常非常不好啊，我们也可怜他了啊，这可怜他是天天听经他没有听懂， 为什么不懂呢？就是烦恼障碍法，心浮气躁啊，佛来讲他都听不懂，自己有业障嘛。啊，业障消除了，心地清净，心平气和，他就能听懂。啊，心浮气躁的很难了，太难太难。啊，所以确实啊，这是这个现在修行在家修行人有很多得利益的啊。那么再过几天，理工大学了，有三天啊，找我三天讲讲了一个题目啊，三个晚上啊，也许你们同学们都知道了啊，我找了两个人。啊，头一天我讲，啊，就是怎样与灾难共处，啊，现在灾难很多，啊，讲《华严经》的智慧，啊，第二天呢，我找钟默生居士，讲《华严经》里面的科学观，啊，这在学校讲啊很适合，第三天我找的胡晓林居士，啊，讲传统。伦理道德的教育落实在企业啊，这个对于社会现代社会都很有帮助啊。所以怎样救自己要靠自己，不能靠别人啊。别人对我们是严厉实质啊，障碍的往往都是真正的大恩人，但是一般人受不了啊，一遇到这个人掉头而去啊，还要加以回报啊，那他就没有成就了啊。所以必须要很细心去观察啊，能帮助我们放下了名闻利养，放下贪嗔痴慢，放下分别执着，这是真善知识。这个总要认识啊，不可以恩将仇报啊。钱财绝不是好东西，享受此造业啊。所以常常想到本师啊，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老人家一生苦行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示范啊，那才是我们的好榜样啊。我们要修行，要跟他学，要向他看齐啊，这个样子自己才不会堕落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你的教学底，他说我都看过啊，道理啊是知道了不少，但是总觉得自己是白学了啊。虽然连晚课睡觉半梦半醒时思想都在控制，叫自己不要想，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定要放下，但是念头总是一个接一个的，越控制越多啊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觉得很累啊。最近呢，身体越来越差啊，有时候想，如果我不懂佛法，也许还过得开心一点。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这个现象呢，有，不是你一个人有，很多人都有。你不要去想这些啊，也不要想这个是真的，那个是假的，都不要去想啊。佛教给我们专想阿弥陀佛啊，只要有念头起来。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就好，肯定有效。那你晚上睡觉就睡得很安稳了，就不会乱做梦了。啊，这个法是妙绝了。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至于佛经里面讲一些大道理，慢慢学，不着急。 啊，你学了还在想，你白学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马明菩萨告诉我们，学了之后不可以想。你看他教我们三个原则，啊，你听讲经，你读佛经，啊，都要懂得这三个原则。读经不着文字相，听经不着言说相，不着名字相，就是名词术语，不着心缘相，心缘就是你心里想经上讲的什么意思，不要去想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是着相了，着相就执着啊，你有执着，你有分别，你白听了，你什么都没听到啊。你必须把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你才真正听到如来所说真实意。啊，所以听经的人多啊，听懂的人不多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不会听。啊，就是像你一样，你不会听。啊，所以会听的是什么都不想，就想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啊，因为你也不能不想，那个念妄念一个接着一个接着嘛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换成阿弥陀佛就好了。啊，让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。哎，这样就好。好办法了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个法门最妙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们想在中国内地的学佛道场发行建立净宗视听图书馆，以成本价格流通你的讲经法宝，希望啊村村都有净宗视听图书馆，把佛法弘扬到祖国各地。请问这样如法吗？这个要经过国家啊去办这些手续啊，最好都能够拿到批文，哎，那就是如法啊。如果是没有拿到国家正式准许你流通啊，你这个制作光碟或者印书都要有批号嘛啊，没有拿到批号了，那这就不如法的啊。我们学佛的人，第一个就是要遵守佛陀的教诲啊，佛教给我们有四重戒，现在大家都忘掉了啊，这个在一般戒律里头没有，其实非常重要啊。梵王经里面有两条，不做过贼，不帮过主。啊，贼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于国家社会呀有伤害的事情，这个事情不能做啊，不可以做伤害社会的事情，不可以做伤害国家的事情，很重要啊。第二条呢，不帮国主。国主是什么？是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呢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不回报他，他做错事情也不能回报，因为他做事情国家有法律制裁他啊，我们不可以回报。我们如果回报领导人，让人民对于领导人产生了怀疑啊，没有信心，这个社会会动乱啊。你回报这些领导人是，那么换一句话，你制造社会动乱，这个罪过很重啊，非常的严重。那真正功德是你要能帮助社会安定人心，这是功德。你怎么可以制造动乱呢？啊，都要负因果责任。啊，另外两条是璎珞经里面都是菩萨戒，啊，璎珞经在家菩萨戒，有这两句话，啊，有在家吗？第一个是不漏过税。这个很重要。那人民有纳税的义务。啊，决定不可以偷税。那人人都想偷税的时候，那国家财力就不足了。啊， 这个你要背因果责任。啊，第四是不犯过制，过制是国家法律，一定要遵守国家法律。所以我们要设一个图书馆或者设一个流通处，必须要宗教局或者是这个佛教协会的批准。啊，没有他们的批准，那你就是犯法。啊，犯法虽然做的好事也不可以。那好事他不准你做成，那这是众生没有福报，我们只能这样说法。那不能怪国家。啊，众生好好的都修福，啊，国家当然他就会做了嘛，啊，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嘛，啊，所以一切都要在自己要认真努力，好好的修学，啊，决定要遵守，啊，不可以做犯法的事情，啊。底下一个问题啊，第三条，有居士说，一优婆塞戒经的法义，无论在寺院或在家中，摆设香案、供佛物品啊，撤下前都需要上香念偈赎回。请问，若没有这么做，或不懂念偈，是否属于啊盗取佛物的行为？如何做才如法？关于戒律这些事情，在当前的社会，已经很难了。为什么呢？从社会上来看，社会上的礼、伦理、道德完全的疏忽了。佛门里面所有的仪规呀，也疏忽了。啊，大家现在心目当中只求一个什么利？啊，名还在其次，把利摆在第一，名摆在第二，争名逐利呀。现在是这么一个社会呀，啊，哪有戒律了？那在这样的社会当中，诸佛菩萨鬼神对我们也原谅，啊，我们能做多少啊就做多少，不必斤斤去支出，啊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所有仪规啊通通都可以不必了，你只要心里头真有佛，口里面真有佛，诸佛菩萨赞叹你，护法龙天拥护你，一切鬼神尊敬你，你自度也度了他们，啊，这是在现前社会也只有这一个法门，念佛法门，啊，最简单的是弥陀经啊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六字后面啊，我们就能解决问题啊，就能得度啊。如果在德行上的修养，我们这些年来特别提倡的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，把这个做好了，你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圣大贤啊。这个要没有做好，往上提升呢非常困难，你没有根啊。优婆塞戒经是菩萨戒经啊，你必须有这三个根啊，然后才能够提升。没有这三个根呢，这个优婆塞戒经天天念呢，依照里面讲的修行也都是假的，我真没根嘛。啊，今夜三福是我们修净土的人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三条，你看他叫我们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 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啊，孝亲尊师就是弟子规。慈心不杀，他讲因果教育就是感应篇，后面修持善业，所以第一条就是讲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根呐、啊。有这个根，才能够啊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那就提升了。啊，再往上提升，这是菩萨了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心者，他有次第的呀。啊，所以扎根的教育啊，比什么都重要了。第四，就是末学刚接触佛法，最近经同学介绍，参加吕洞宾祖师的法会，有一位菩萨，据说曾经救活过上万人，他被附身之后，劝我不要啊，钻在佛学里，要创事业，替人治病是救苦救难，修桥造路，修庙造塔，同样也是救苦救难。请问此人是善知识吗？你要学佛，先从佛教经典下手。啊，要修行呢，先从这三样东西扎根。啊，我常常讲的，啊，从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扎根。啊，然后在经教里面选择一门，你的程度可以学的，你也很喜欢学的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你决定有成就。啊，然后你再回头看这些善知识的教诲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请问佛经中是否啊是否有吸烟者？虽有念佛诵经咒的功德，诵经不戒亦不生微弱戒子许之效果。平时吸烟为气所熏染，临终顶门闭塞，不能往生，反随烟气堕入地狱的说法。这个戒经里面没有戒吸烟啊，所以出家法师吸烟的也不少啊。戒条里面虽然没有，可是精神里头有啊，所以叫三句境界嘛，略一界里头没有，略是有文字有条文的没有，但是除这个之外有摄善法界。那么这吸烟善不善呢？是不是个好事情？对我们的身心有没有利益啊？我们知道吸烟的确不是好事情，那你就应该要戒掉啊。那么还有一条叫利益众生戒，戒律里都没有写的，这个事情对社会对众生有好处的，我们应当要做。那么吸烟对众生有没有好处啊？这大家都知道没有好处啊。对不吸烟的人说，你吐出的烟味他闻起来的时候对他有伤害啊，所以于自于他都不利啊，那你要何必吸烟呢？啊，尤其吸烟也是浪费财物啊！一个人吸一辈子烟，每一天抽几包烟，你想想看，他那个钱要累积下来的时候，可以盖好几栋大楼啊！那个大楼就在这吹掉了，烟消云散了啊！这也是一种浪费啊！怎么能对得起家人？ 怎么能对得起儿孙？那所以从这些方方面面去看呢，这个烟应该要戒掉。啊，烟酒都不是好东西。啊，酒戒条里头有，烟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这样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下面啊，第六条。他说我母亲几个月前过世，一位老法师说我母亲升天后还继续听经念佛，又说让我不要在家中为母亲立牌位或放母亲的照片，否则会影响母亲和我自己的清净心，请问这样说法对吗？那你首先想想有没有影响你的清净心，在中国传统跟佛法里面，我们应该为亡人立牌位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孝道。念念不忘父母的恩德，天天提醒自己啊，朝暮二苦念佛回向给母亲。他纵然是往生，品位上升了啊，他在天道啊，也帮助他在天道里面呢得安乐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那么尤其在现前的社会啊，这个孝道已经没有了，私道也没有了，我们怎样帮助社会啊，能够提倡这个孝道，从自己本身做起。啊，家庭里面我们供养啊，张挂了老师的照片啊，父母的照片这是为人子为人弟子啊，为人学生应当有的行为啊。啊，如果你是在工作，你的公司啊，你公司办公室也应该供养你老师的照片父母的照片让员工看啊，你确实没有忘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，你没有忘记啊。我们在佛门自己的疗房啊，自己如果有疗房，自己疗房应当挂父母的照片老师的照片啊。佛法是私道，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人如果说是不孝父母背私叛道，这个人就应该堕地狱了。那人在世间谁对我们的恩最大了？父母的恩，老师的恩啊，没有老师我们慧命就没有了啊，父母给我们生命，老师给我们慧命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你看开头两句话，孝养父母奉事师长，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？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下面呢问题还有不少啊，还有四章，我们留着下个星期五再解答。